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回到你们当中，能够跟你们一起的交通团契，好久都没见到了。不过今天感谢神，让我们再次能够在主里相约。刚才来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很热心啊，令我受宠若惊，可以这么说。我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呢一起的来服侍，相信弟兄姐妹继续在这里呢成长，教会呢继续的兴旺起来，荣耀主的圣名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刚才主师已经给大家已经讲过了，切切仰望，催促神的日子来到，这乃是起于彼得后书。彼得后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一节，就是第三章的十二节。当我还没看到来到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，我给大家做一点介绍。在新约圣经中呢，有几卷特别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系，如同提摩太后书、希伯来书、彼得后书、犹大书，那么相当熟悉的就是启示录。这些书呢都告诉我们关于基督再来。那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基督的再来，我们在神学说末世人是非常重要的，不只是在新约，在旧约整本圣经都会讲到基督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，这个是世人必定要明白认识的，以及要做好准备。那尤其是我们基督徒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干啥，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，我们乃是要预备自己来朝见主。所以彼得后书的中心思想，如果你去读这本书的话，每本书都有它的中心思想。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切切仰望，或者是我们要切切的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来到。彼得写前书和后书这两封书信的时候，在后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，他知道自己的离开的世界的日子来到了。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已经很清楚明白他的日子不多了。所以他当一个人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当时讲话的态度会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？我相信他不会很悠闲的说不在乎的那种态度，他一定是很迫切要把这样的一个真理，神所托付他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告诉他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今天盼望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给大家分享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必须要有这种的迫切的心态，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如何，再过一个小时我们是否还会存在。所以呢，彼得他却知道他日子不多了，很快，所以他愿意在离开这世之前呢尽心竭力。如果你读到他里面的内容啊，他这本书的内容，他有几个字常常出现，提醒啦、急心建立啦来提醒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不要忘记很重要一件事实，虽然我会走了，但是这个真理永远不变，就是基督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审判必然要临到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是真实的。可以说呢，这本书信呢，这封信呢，彼得后书是他临别的箴言，或者是说他最后的遗嘱，他把最摸着他心里深处的话，最感动最藏在心里他的那些话讲出来。因为他要死了，要死的人我们说通常都会讲一些很坦诚的话，因为他不讲的话没有机会讲了。尤其是彼得，神托付他这样一个真理。那我们都知道彼得他一生忠心的跟从主，直到他离世。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才是被钉死的，他并不是病死的。因着他传福音，他为主做见证，所以当时在罗马的这个统治的那个时候，他们的处罚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他们钉十字架。那彼得呢也要被钉十字架，但是他想到耶稣 被钉十字架，他是何等的不配跟主同钉十字架，他就要求那些钉他的人把他的十字架呢倒转过来。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历史有记载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彼得呢，他是忠心的跟随主，虽然他有失败，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否认主，但是他过后回来，他回来之后他忠心的跟随主，而且他对主呢是非常有情的。如果你读他这一生，他否认了主之后，当耶稣出来的时候，他听到鸡叫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耶稣看着他，他怎么了？他非常难过，他出去了嚎啕大哭，他有感情的，他不是刚硬的，他是软弱那时候出卖的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他对不起他的主。他曾经对耶稣说，我无论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，但是他最后失败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他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就一直忠心的跟随主。而且在神面前呢，神托付了他这样一件事，就是关乎上帝或者神国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他要弟兄姐妹特别看见神的国，他要所有弟兄姐妹，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重生，能够看到神的国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你每一天生活的时候，你是否看到神的国？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神的国已经在这里了。神的国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心里。为什么在我们心里？因为在我们的心是上帝掌权。我们每天都看到神的国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自问吧，你每一天在看的什么？你看着人伤心的事情，你看到世界，哇，更绝望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国，彼得要我们看到神的国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很快的我们要进入神的国。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得救，我们都会进神的国。所有得救的人，蒙恩得救，信耶稣的人必然得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是每一个人得救了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是在彼得前，在彼得后书，他就用这个字在前面刚才讲，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你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吗？对，你得救了，但是你的生活怎么样？你能够安然见主吗？彼得前后书第一章就讲到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在最后一章，那我们打开圣经，彼得后书最后的一章，他说什么？14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，但是是否能够丰丰富富带着赏赐，还是破产的，还是惭愧的进到神的国？那进到神的国，你当你见你的主的时候，你可以安然见主吗？我求主保守，虽无过，但我只求能够安然见主。我相信这个也是每个盼望，每个爱主的弟兄姐妹的盼望，他们都希望能够在那一天能够安然见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的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预备自己。彼得他曾经跌倒，他记得耶稣对他说一句话，说当你被坚固的时候，彼得还没跌倒之前，耶稣已经有警告他，魔鬼要塞你小像塞麦子，但是我为你祷告，当你得坚固之后，你要回去兼顾你的弟兄。我相信这一句话在彼得心里他没有忘记，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，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。好，我们看彼得后书，他是写给谁？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，他是写给，其实第一章第二章都是同样的收信者收信人，他是写给被分撒在各地的信徒。这些人呢，写给的不是普通的人， 不是一般的人，是那些因着认识耶稣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也就是基督徒，重生得救的。如果你今天不重生，你还没重生，你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，你根本有时候听不明白我在这里讲些什么。因为一个死在过犯中的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重生的人，那么我们要明白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，那很遗憾。因为彼得说，你忘记了你是得救的人哦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写的是给那些基督徒，这些基督徒但是因着他们传福音，因着福音受逼迫，被分散在好多的地方，如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婆多加、亚西亚、比推尼这些地方，他们在那边聚居的。那么这些信徒呢，他们乃是被神先见所拣选的，感谢神。今天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，自己所做的，乃是神的恩典，神的主权，神拣选的我们，借着圣灵得以我们成圣，以及来顺服耶稣基督，蒙他血所洒的人，并且呢，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得着宝贵信心的人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，是很宝贵的，千万不要把它卖了，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。这样的一个信心神给我们的要珍惜，是耶稣为我们死赐给我们的。那整本圣经不只是写给当时的这些收信者的，也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。虽然我们背景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内容这个应用这一方面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，实际的。这两封信，彼得写的两封信也是给我们。今天我们的家不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只是暂时，我们只是做客，很快的我们就要离开这里。我们在这里是做寄居的，太感谢主，在创世之前，耶稣上帝拣选了我们，不但拣选了我们，叫我们分别为圣，成为圣洁，把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。所以彼得在这里，他在那第一本书他就写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。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圣洁，因为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了，我们是属上帝的人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基督是至圣的儿子，至圣的神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应当也应当圣洁。况且他的宝血已经将我们洁净了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这时候彼得是写给这些人。那么一想到主的日子一想到主再来的日子是那么的近，我们就应该在主的面前来预备了。我们今天不但信的主，知道自己从罪中得拯救，神也预备我们要进入他的天国，进入天家，我们在这里是短暂的。那么我们知道主的再来日子很近了，因为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的一本书他说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这句话做结束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预备好，我们相信主会来，会再来。那重要的是我们在那一天是否能够以欢喜的快乐来迎接他呢？在这幕后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我们能够被主使用，不但要等候他，并且要催促他早一点回来，今天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都说我们等，圣经像我们等而已吗？等似乎是好像很消极的，不需要做什么东西，在那边等好了，我得救了，我就坐在那边等，单顾就无哈，就等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其实并不是的，这个等呢，是不是消极的，是积极的。在中文圣经里面呢，其实，在十二节，请大家特别来看哦，三章十二节，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，少掉了一个字，很遗憾，少掉了一个字。在原文呢，确实有出现的，在十二节，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，这是刚才我讲的中心思想、哦、因为一切都要消化，这个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消化，这个地球要被火消化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圣洁，应当怎么样圣洁，怎么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尤其十二节说切切仰望，不只是仰望，还少了两个字，催促。中文圣经、中文翻译的话是催促，英文呢、这个希腊文呢，它的意思呢就是 speedo、哦、它这个原文就 speedo 的意思就是说催促、哦、有一个泳衣啊，它有这个它的这个怎么讲，那个牌子叫 speedo， 有听过吗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、哦、催促。英文圣经翻译什么 hasten 就是催促他赶快。神不但要我们等，也要赶快催促他回来。其实神很愿意早一点回来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否预备好？我们是否在这边催促他呢？还是我们说等一下，为什么还没准备好啊？还没整理啊？还没装饰啊？今天早上我刚好要到教会的时候，大概七点多的时候，我在我家楼下听到有车子的喇叭声、哦、通常我听到这个喇叭声，我到这里，因为这个时间我相信应该是娶新娘，就是结婚的日子了，没错。哇，一直按喇叭，一进来卡巴就一直按喇叭，吵死了、哦、然后突然就有听了，等一下还没好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耶稣要来了，几时来没有人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来的时候像什么？像贼一样。当你还没想到的时候，他就来。那身为神的子民，你应当预备好，装饰好。但是很遗憾，多少人在这里预备好？我们埋怨，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埋怨主啊，你为什么不早来呢？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，当你真正的去看看自己，你看一看自己的生活，你看一看自己所做的这些东西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交代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的日子要临到了，很快我们都要来见他了。这个日子，耶稣的日子，他再临的日子，是我们所盼望、所愿意看见的日子。彼得说，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看见他，却是爱他，巴不得我们都、来催促神的日子、哦、催促神的日子。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人日子很快就要过去了，神的日子要来到了。什么叫做人的日子跟神的日子？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人的日子，今天人在地上都是任意妄为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哇，到处的这个新闻、真的是让你很震惊。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、特朗普，哎呀，他所做的一样吓死人、哦、还有很多东西在发生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在发生，包括我们国家的领袖、哦、所以有些东西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将会暴露出来，会出来。今天我们看到的人的日子是任意妄为的，想人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可以说这个日子好像是属于人的，神都不在了，好像神被人都把神当的是死了，但是神没有死，神只是让人任意而已，任凭人而已。但是呢，到了个时候他要审判，就好像在创世纪第六章，当我看到今天的日子，我想起创世纪第六章，神对挪亚说什么？人的日子还有120年，人的日子还有120年，因为人虽然败坏，神忍耐，但是他的审判终必来到。120年过后，我们看到审判临到，人的日子就结束了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人还可以继续嚣张，很快 过去了。我们知道一件事，今天这个日子，人的日子快要结束了，神的日子就要来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切切仰望的日子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要等候，我们还要催促那日子快快的来到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就不能够紧紧的消极在那里等他回来，更必须的积极的起来催促他，让他能够早早的回来。这不但是我们的义务，也是我们极大的权利。这里没想到像我们这边这群蒙恩的人，既然蒙恩到可以催促神的日子来到的这个程度，处在这最后可以说近末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实在盼望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一面在那里等候，一面在那里能够来催促。彼得告诉我们，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，神的日子要临到，有两方面，有两方面的切据或者凭据。有些人告彼得有讲嘛，过后有人啊说，为什么主耶稣都还没来啊？啊，待会我们来讲啊。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国快要来到呢？世上的人有一种理想，盼望有一天大同世界能够来到。大同世界，哦 ，utopia， 英文讲，大同世界，一个黄金时代能够临到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是人的盼望而已。我可以说，这个是空人的空中楼阁，永远不会成为事实，因为神说没有这回事，反而是神的审判要来到。神的话也给我们看到，神的国快要降临。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，就有义，基督的义，神的义记在其中。彼得从神那里接受了这个特别的托付，就来告诉我们关于这件事的凭据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本身他亲身的经历，他亲身的经历，尤其是在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乃是个盼望的使徒，他充满着盼望。所以当上帝告诉他要离开这世界，他没有说哎呦我哎呀，好像在那边怨天尤人，在那边很失望，快要被人打死了。他要怎么死他知道的，其实神有告诉他。如果你在读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啊，耶稣有告诉彼得他以后要如何为主来寻道。当时他还心里有点灵命还没那么成熟，当他看到约翰使徒约翰走过，他就问耶稣，那么他呢耶稣怎么对他说？他你管不着，这是他的事，你呢，你来跟随我。所以彼得很清楚他要过后要怎么为主死，但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告诉他很快了，要来了，你的日子不多了，要死了。他这个时候显出什么？忧伤悲哀没有，他充满着盼望。你看到彼得后书 有哪一句话带着悲伤？没有，都是充满着盼望，叫我们要记得回想。彼得他是一位盼望的使徒，所以他盼望神的国快快的来到。他告诉我们他所说的国，神的国不是捏造的。十六节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好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主彼得要告诉我们关于基督将来要再临，这个不是人出于人的，不是人用捏造的事情讲出来的一些虚言，不是人的理想。关于神国的事呢，是有凭有据的。第一，根据他自己的经历，他说我亲眼看见神的国降临。他哪个时候看到神国降临呢？弟兄姐妹，彼得在哪个时候看到神国降临呢？他讲这句话，我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这一件事，这句话呢，是指着那一天主带着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，然后在他们面前怎么样变相，不是变形哦， 变相跟变形不一样哦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变相啊，不要变形啊。你是人啊，你不要变成不是人又不是鬼啊。啊，我要变相，我们变个更像耶稣的形象。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一个得救的人，神把我们放在这里，他在陶造我们，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只是去天堂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新的生命，然后陶造我们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，那就是神拯救我们最大的目的。当我们越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荣耀了主，荣耀了上帝。好，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他虽然是与神同等，并不是强夺的，因为他就是神，神的本性所有的丰富都寄住在他里面，他是百分之百人，百分之百是神。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神的荣耀仍然在他里面，神的本性所有的丰富还在他里面，但是他倒空的自己，当然他不能够倒空他的神性，因为他永远是神，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。他倒空的是他的尊贵，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尊贵倒出来，倒空出来，他的荣耀在这世界上，他做了一个卑微的人，他生在马槽里，长大在拉萨的地方，照人看他是个木匠的儿子，他从事木匠的职业。当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先知以赛亚说他没有家行美容叫我们羡慕他，虽然他到处游行行善，传神国的福音，把父显明出来显示给世上的人，但是被人拒绝。他一生在这世上把自己的荣耀隐藏在里面，但是有一次他带了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的时候，他里面的荣耀突破了这个外面的身体，就是在那一次他显出他的荣耀来，连摩西和以利亚也显现在他的荣耀里。这是一个什么荣耀呢？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三卷提到这件事，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记载这事，但是在十六章末了，主就说在那里二十八节，十六章二十八节，主就说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这句话就是指谁？指就是指彼得他们，这个门徒当中呢，有几个人没尝过死味，就还没死之前，要看到人子降临在那，就是变相，他的变相。马可九章第一节，你们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也说必看见神的国，所以登山变相那一幕景象呢，乃是神国的意识，还没真正的来，先给门徒看。人受时间的限制，神却不难，当然神国就在那里哦，当时神国在那里，今天神国也在我们这里，所以神的国荣耀呢，是预先显给三个门徒看一下哦。除了彼得还讲，除了他个人的经历之外，我们看到他在讲的什么呢？所以的确我们在十七节到第十八节，就刚才我已经讲了哈。那在第九十九节，这个时候就另外一点，另外一个凭据。另外一个凭据是什么？第一个凭据是他自己的见证，他见到神的国，这个真实的国将来要领导，他看见，他不是在说谎，那我真的看见，不只是我，还有两位，这是我亲身的经历，我要告诉你。第一个，我们还有先知更切实的预言，如同明灯照在暗处。彼得有他个人的经历，但他也给我们看见，个人的经历不足够，还要加上圣经的话语。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讲神的过事情的时候，神的真实的时候，他讲到一面是经历，一面是真理，两方面，一面是彼得亲眼看见亲耳所听见的，另外一方面是先知更正确的预言的话。哦，圣经这本书刚才我 大概有讲到，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，四分之一圣经里面四分之一是讲到预言，如果这些预言不真实的话，这本圣经就今天不可能存到今天，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。最好的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从很苦到今天，我们可以从以色列身上看到上帝的预言一一直在应验，神透过以色列让我们看到他的真实，他的话语的能力，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，透过以色列。所以如果什么事情发生在以色列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，他可以看到神本身他的荣耀。所以你注意以色列，到今天全世界还在看以色列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把自己呢跟以色列呢这个民族呢可以说绑在一起。所以你已经讲过关于所有有关于以色列的，万一这些东西都违背他所讲的，那么神不攻而破嘛。但到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所说的仍然是真实。彼得告诉我们，神的话语是非常正确的，因为神的话语是神的灵感动一群人写的说出来的话语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哦，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虚实于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。圣经的预言给我们看见神的国快要降临，许多事情都显现。今天在这世界所发生的事情，如果你好好地读圣经的话，都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的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哪个时候吗？圣经里面有讲到77周啊 ，77 weeks， 你去看我们是在哪一周吧。哦，不了解的话问林牧师，林牧师会清楚的告诉你。我们要了解啊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再睡觉了，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。19节，彼得说什么？你们要在这预言上什么？两个字，什么？留意，不要睡觉。听到不要睡觉，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睡觉，注意留意留心啊！我们有没有在圣经的预言上留意圣经的话语？我们留意是指着什么说的？是不是说我光研究圣经中的预言，找出许多快要临到世界的事情，把这些事排列起来，然后比对某一件事发生的发生是应验圣经的圣经里头的哪一个预言，是不是这样留意就够了呢？我记得我当来信主的时候，尤其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一班学生都非常对预言非常了解，当时好像很流行，很在我们当时哇，去找简报啊，关于这个预言的一些事情啊，哇，然后愿意跟人家分享了，讲到头头有好像，哎呀，讲到口水都不会干，好，很有兴趣，那时候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啊，来读这个预言，读到一个地步，我告诉你啊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，我比较笨的哈，有一些人呢很厉害，他可以排成一个系统。哦，所以今天我们神学系统末世论神学系统，哇，有什么前提的后提的无提的啊，还有很多啊，大灾难前后灾难无灾难都有啊，有的还震到哇，那条筋都出来了，没有意思的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不是叫我们留意这些啊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，当时我们这些神学可以读到这样，但是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啊？许多人读预言读得很精通，但是却没有等候，没有等候， 也没有催促主的回来。其实我们读神的话语是能够感动我们，看到神的这个再来很近了，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如何在等候并同时呢催促他。彼得所讲的这个留意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又告诉我们，你看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才是好的。不只是留意，哪一个是好的？那个晨星出现在你心里，那才是好的。当然要留心这个晨星出现在你的心里，我现在要留意了哦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。晨星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晨星吧，晨星出现在太阳出来之前，如果晚上睡不着觉你很早起来，你可以看见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天上有一个很亮的星，那就是晨星。那么喜欢睡懒觉的人呢，就永远看不到这个晨星。所以第十九节啊，这晨星就是耶稣基督。启示录二十二章说到，主耶稣是那明亮的晨星，他不但是公义的日头，他也是那我们刚才讲的明亮晨星。我们知道有一天那些警醒等候主的人呢，他们要看见晨星，主的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一下子就到了，只有那些警醒的人能够看见他。但彼得的话不是指那个说的，不是指这个说的，他是指着晨星要在你们心里出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读预言就是神的话，也就是说读到晨星在我们的心里出现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你读预言读到一个地步，你的心被主的光所充满，被预言的灵所充满，预言的这个圣灵，写预言的这个圣灵所充满，得到他的光照啊，这是他的意思，这才是好的。有时候你读神的话读是读，但是有没有读到心里面去呢？神的话有没有在里面带领着你，感动着你，改变你？读归读，仍然没有，那不好，那不是好的。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读神的话，读到神的话，就好像晨星在他心里看到那个曙光啊，黑夜深深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曙光，哇，很美，就是盼望啊。当你读圣灵的时候，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你被圣灵所摸着，你可以看到基督在你心里出现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不是光看见某些事情快要发生，你看到的是背后的这些事情背后的主。你不只是看到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，哇，世界发生。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说哇很乱，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是看到这些东西，我们不是看到乌云，我们不是看到黑夜，我们看到什么？乌云的背后的荣耀。我们看到这个黑夜将要过去，早晨快要来到，夜黑夜夜深，我们知道凌晨就要快来了。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个程度，主在里面吸引着我们，主的美丽吸引了我们的心。很遗憾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神学生啊，读神的话，很多基督徒有的读很，甚至会背圣经背得滚瓜烂熟，但是遗憾的，没有读到心里面去。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回去读圣经，尤其是有关主的日子近了，读到某一个到了一个程度，你的心里会呼喊说，主啊快来啊，我在这里等候你，主啊我要你快快的回来。无论什么人物，任何贵重的珍宝都不能 以你来相比。我们要读圣经读到那种有渴慕的心，渴慕见主的心，这才是好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神的国快要来的，不但有彼得个人的见证，并且有圣经预言的话，许多真实读预言爱主的人呢，晨星也在他们心里出现了，所以他们知道主的日子是非常近的。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，弟兄姐妹， 我们现今呢，处在一个最严重、最黑暗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最需要盼望的时候，也是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托付最重要的时候，因为他盼望我们做一群切切等候并催促他回来的人。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我们是否准备好了？神在寻找一群等候他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预备啊，装饰，新郎要来了，我们教会是新娘，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祷告。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在千万人中你拣选了我们，又拯救了我们。你不但拯救我们，也要我们把心向你打开。你是何等的迫切，当你看到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你是多么盼望能够早日回到我们当中，将我们带回到你的怀抱里，带进了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神的国。但到今天你还没有回来，不是你拖延，不是你淡然，乃是因着你的怜悯，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因为当你回来的时候，审判也要临到这世界，不信你的人要永远沉沦在火湖里，永永远远在那里受苦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让我们沉沦在地里面，在火湖里面与那魔鬼邪灵同在。所以神啊，你愿意等候人快快的回到你面前来，悔改认罪，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，得蒙你的救赎。你已经预备好了救恩，你已经成就了这救恩，只等我们这些人打开心来接受你。同时你也在等候你的孩子们能够预备好自己，你的教会就是你的新娘，能够预备好自己，以圣洁装饰，毫无皱纹的等着你来迎娶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地位，我们的情形，在你面前虽然人看不到，但是神你看得到。求你光照我们，使我们不要再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，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要赶快醒悟过来，做一个有见证的人，等候主的人，并催促主你来到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感动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真正等候你回来的人。我们愿意为你的国奔跑，我们愿意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